这样的事情好像跟我来讲稍微远了一点，我可以读一下。但是我刚刚突然我在这跟你们这样讲的时候，那个我们的故事那个他字改成我字，哎呀，我好像我这个事情我还得特别思想了，是不是要改为我们的故事。其实我们基督徒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刚刚我们前面的侯牧师传福音20多年，或者你的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我来温哥华信主以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信主，或者不信主，弟兄姐妹，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讲我们的故事吗？那一定不是的。如果基督徒只急于在这个里面讲故事，在我们家里面讲故事，我跟您说，你这个故事啊，将来到了天上可能就有点问题了。耶稣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是离开的，亚伯拉罕都是离开了，要去的。所以我们的故事一定不是在我们自己圈子里面讲，我们一定是走出去讲的。说耶稣他升天的时候，在马太福音最后他讲，你们要去使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做我的门徒。但是最后一节他还有讲了一句话，第20节他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啊，我就与你们常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哎呀，这很重要呢，要叫他们遵守。我们遵守不能光在家里面遵守啊，吃饭祷告。基督徒是被从世界中我们抓出来了，耶稣又把我们丢回了世界，对啊，那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见证，说这个他们的故事，我想今天跟你们分享的这个，说这里面我们是想说，上次来你们能看过我们拍的片子，那我们也送了一个绿色的那个片子，有这弟兄姐妹有拿到，那我们完成了这个以后，我们想继续再拍一个片子，那这个片子的内容呢，就是他们的故事，我就在想了，可能是改我们的故事了，基督徒，我在思想了。这个故事主要的内容看的红字有两个字，是培灵。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培灵，什么是培灵？刚刚侯牧师讲要圣灵充满，圣灵浇灌等等的圣灵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培养圣灵他的关系跟主的关系，不做这些事情，我们仅基督徒的生命，你不做这些事情的话，往往我们基督徒你要再走出去走得很深，你的见证很有力量，哎呀，神所喜悦，那可能是有一段距离了。但是今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教会所谓的福音派，我们这些教会还有一点培灵的工作，像刚刚冯牧师他们一年还有一次的这一个退休会。但是很多现在教会里头所谓的奉献大会已经不是我们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培灵了，可能是一种气氛，是一种医疗，是一次不大大会，但神的生命就不在。所以我们在这个电影里头，我们想谈一个问题，就是福音的本质，基督徒的生命跟见证，整个里头这个电影我们想谈这件事情，福音到底是什么？你所信的福音，你来这个地方聚会，我们来这个地方花了时间，花了这个东西还要奉献，哎呀，我赚的钱有1/10还要是给属于主的，那不是我自己努力的吗？我每天打工，我上班的钱不是我自己挣来的吗？为什么是属于上帝的？那我们的福音本质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与生活里头，我们到底我们行流泪出来的那一个生命，那一个见证，生命是神的生命，而不是你我的生命。我们你我的生命是要被宝血遮盖的一个生命。我们的见证是见证什么呢？是见证你我呢的成就吗？我又必须毕业了，我拿到博士了，是见证主。耶稣来也要见证他自己。我想说，我们谈这个芯片的这个专辑内容的时候，我们会谈这个培灵的工作。我不晓得你们最近在温哥华这个地方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在亚洲的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当然我们很遗憾这样的事情，韩国的教会有一个牧师叫赵庸基，他被判了刑， 知道的人举手。好，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就在思想，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牧师，一个80万人的教会，服侍主超过50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会在老的时候，或者不是老的时候，已经相当一段期间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见证，一种负面的见证，为什么？到底他讲的福音是什么？是基督徒的软弱呢，还是一开始我们福音没有弄清楚？我看网上，当赵荣基牧师他被宣判判刑的那一次，那一天他第一次在他们的教会逐日正道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在所有的这个会众面前下跪。我们很感谢他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能悔改。但是我要问一件事情，在台湾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针对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个澄清，他说当时赵牧师在悔改的时候面对的所有的会众，他说赵牧师说，直到如今我被判刑了，我才知道除了身体健康以外，其他的财富、名誉、成就都不重要。啊，我听了以后，怎么可能？怎么到今天才知道啊？然后我们的教会还会说，你看，他真的悔改了，到今天，他明白了，那以前干什么？以前跑哪里去了？他说，除了以外，我知道今天身体最重要，你要身体干什么？你身体好很重要，不错，身体好很重要，我们可以服侍上帝。圣经也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什么敬虔。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培训的工作，正确的认识福音的本质，我们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教导情况下，我们行出来的那一个生命，真正的那一个见证，是我们现在跟各位分享我们拍片子拍什么这样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方向，一个内容，后面我们要做的工作。我想今天我分三个方向来分享一些叫见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基督徒与教会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坐到这个地方真的感谢，天那么冷大家来，我们是教，我们是教会，我们也是基督徒，教会所有基督徒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身体。过去的今年年初我们开始要做这个影片，说去年的整个的筹备过程中，我花了一个多月去了几个地方，有去非洲，有去马来西亚，去新加坡。首先我想先讲一个宣教家族的见证。这个宣教家族的见证，你看得到一个82岁的宣教士张宝华牧师，他的父亲叫做张学公牧师，他一个女儿跟他先生跟他的孩子，就当女婿了，他们三代。这位82岁的这一个牧师，他们家族之中三代下来了以后，是一个有个很蛮美好的见证。我们首先看一下，就是这是你等一下了，张宝华牧师82岁的时候，去年年底我们在新加坡看拿到他的资料，就是他去年11月他还去台北，基本上他们是在他是一个宣教士，是福音资产会的，他们的基地在东南亚，在新加坡。40年前他们就在整个的台北、缅甸、印尼，在等等的地方去建立孤儿院还有小学校。就好像过去西方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今天他们在 base 在新加坡，他们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位张宝华牧师做的这个工作做了40年。这个你就看这几张照片，看到哈，对，这是他去那个孤儿院，他们以前建立的，这在台北，这个地方是在台北。我要讲的一个事情，在他们写的这个张宝华牧师有一本书，他这个 叫做山林角中，在他书里面记载了一段故事，就是这个张宝航牧师少年的时候，大概是在十岁左右，他跟他的父亲叫张学公牧师。张学公牧师是1920年代中国大学山东基督大学毕业以后，由当时的西方差会栽培他，送他到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去念书。念完了道硕以后，他到牧地神学院进修了一段时间以后回到中国。以那一个时代来讲，在美国能完成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华人基督徒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少数。他是后来西方在中国建立的最大的神学院的第一个中国的神学院院长。其实很少人知道他的背景，因为他在主要是在做神学教育的。他的父亲1960年代三自教会成立的时候死在集中营劳改营饿死的，很少人知道他的故事，但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要讲的是他们家族中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见证。我刚刚谈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除了我们都知道让我们的罪得洁净，我们这个得救，我们有永生这个概念，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活道的时候，这个福音在我们身边要写出来的，还有一个部分很重要，就是照顾那些弱势的，在我们身边所看到的需要，你要能去帮助他。这个故事他的见证是，当他在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会在除了教学以外，他会到附近的山东的村子里头去传福音。他们家他的孩子里，他爸爸有十个孩子，他这个孩子是比较灵性特别好，张宝华就带着他去传福音。有一天他们走的路上，就会看到什么护士呢，是有一个面黄肌瘦的一个妇人带了四个小孩，就对他们说，你可怜可怜我们，帮助我们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先生刚刚去世，就在旁边没有钱埋葬。这个寡妇就带了四个小孩，那个时候张宝华只有十岁，他看到这样的光景呢，就觉得心里很作恶，身体都发烧了。他就给他父亲走讲说，爸爸，我们都要迟到了，我们赶快去传福音离开吧。但是他爸爸就说，宝华 no， 不是，我们要停下来帮助他们，因为上帝已经将他们的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当然结果是他们放下了传福音的继续的路程，就带着这个寡埋葬完以后，就带着这个寡妇跟这个四个小孩回到他们的住处。以后他父亲就收留他们的一家一起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十个孩子，那这个寡妇也帮忙他们家一起照顾这些孩子。当时他对宝华说了一句话，就对这个张宝华说了一句话，你要记得，当我们帮助人时，会让他好像我们在路途中让这个人遇到了耶稣一样。帮助别人其实又就是一种敬拜的行动。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敬拜，我们在这里唱诗歌敬拜，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敬拜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周遭的需要。洪牧师说，别人有需要我就先给出去，有没有回报耶稣有耶稣的说法，但是最重要的你要给出去。张学公没有继续带着他的孩子继续完成他的行程，要去传福音的那样一个活动，他就帮助了他。记住这句话，在他的书本里面重复几次，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深深觉得说，这是很重要的元素。圣经就是这样子照顾那孤儿老寡妇。在回家的路上，这个张宝华牧师他就跟他爸爸看到一个磨坊，上面说，他给磨坊给他这个爸爸说，爸爸，这个磨坊就是一个教堂嘞。他爸爸那个时候还没想清楚为什么是个教堂，他说，你当初盖这个磨坊不是为了帮助农人来磨磨吗？磨磨子吗？ 磨那个麦子吗？是的。那这样子这个磨坊不就是教堂吗？哎呀，哈利路亚呢，一个十岁的孩子有这样的看见。当然张宝华牧师一生侍奉是有果效的，他们家的第三代是美国南加大的，他女儿叫张贤光，文学硕士，英文硕士，跟他的先生，现在他们都50岁了，去中国大陆云南，在那里做扶贫的工作很久了，向中国大陆政府申请做扶贫的工作，私下他们就做跟家庭教会做教导的工作，在那里传福音，说他们一家三代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华人教会是少有的，我很想把他们的故事去整理出来，但是我这次去了以后，各种原因，师母正好就在我们新加坡的时候突然去世，跌倒又去世。那张宝华牧师对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暂时不要拍吧，他因为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个前任的他的前辈余立功，他说余立功的故事都没有拍，我的故事就不要拍了吧。第二个，我想跟我就去离开新加坡以后就去了非洲探访一个宣教师，是台湾去的。我在这边讲的非洲的一个纳米比亚这个地方，在南非的上面一个还不是特别落后的一个非洲小国家。你这是看了四张图片，上面两张是第左边一张是从我们的教会，他那个教会看出去通通是铁皮屋，半贫民区，可以说贫民区了，这里是没有水没有电的，有水有电就是发电机，水的话就到很远的一个集水厂要去拿水桶去扛。下面是这个国家离开车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的市区中心的所谓的改革宗的教会，荷兰改革宗的正统教会，上面是林恩麦的，上面的教会是台湾宣教士在那里设立的，下面是这个宣教士去被暗牧的，这个教会是荷兰改革宗正统的福音派。我去访问他们的牧师，我说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你们的服事没有你们当地的所谓的白人的改革宗是白人，上面的教会通通是黑人，去那里做自己的服事。那位牧师就说我们实在做这样的工作做不动了，因为我们去他们也不信，你们华人来做好像他们还觉得说可以信，为什么一个所谓堂堂的我们认为我们是改革宗最正统的荷兰改革宗教会福音派的，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些工作，他只能给这个宣教士做一些支持。这就是陈玉坤宣教士在非洲纳米比亚，他们是彻底的神召会的灵恩派，聚会完了以后就是一并赶鬼。我从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吉普车，这是台湾的一个医生啊，他们奉献的，那这是这个十字架后面就是教会，他每个礼拜原则上礼拜天的早晨会去一个公共汽车站那个地方做个很短讲的福音的布道，10到15分钟讲完就离开了。我都跟着去在那里，这是我今年2月份1月底2月初在那里拍的，这是他自己拍的。他在非洲更北的一个地方上比亚布道，放耶稣传电影，就是开他的这个吉普车去了不同的村庄，他的服饰在这一块做得非常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深刻，在那里放耶稣传啊，开个吉普车在非洲这样放放电影做布道的工作，用英文。之后我又回到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我们看到这沙捞越，我不要知道东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在原住民的山区，我们去那里探访一个台湾区的原住民宣教士，这个是他们所谓的传统的那个内外一个区域，在河边边那里是用发电机，也是用发电机的，但环境还算不错，还算可以。我刚刚你们看到，这就是东马来西亚沙捞越山区来自台湾的原住民全文和宣教士夫妇， 这一对夫妇前面这两个，他们通通是台湾的原住民，台湾原住民。前面这个叫全文和，后面是他太太，那他是49岁，从台湾的电信公司，就是我们现在中华电信，就是我们这边的叫做我们这边 Telus 啊，没有拿到退休金就退休了啊，10岁神呼召他，他在山地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他们的牧师叫 Beyond 去这个地方，在1970年，台湾这个原住民山地原住民那个长老会的牧师带着他的孩子一家在那里9年，后来回来，而这个人只有10岁，他讲到这些的故事的时候，这在台湾的山区的，哇，他也感到想去，但那个时候是小孩子，是想出国，从山地出国嘛，那就很棒了啊！但是一直到了49岁，40年后，他实在跑不掉，他去了，从公务人员办公务人员的一个机构先退休就去了，那我们就去探访他，后来他太太隔了几年也就去了，也一起去，我们要坐这个在马来西亚还是要坐这个船呢，我们就坐那个小独木舟去，他们也在那个地方建立这个教堂跟教育中心，就是 training 后面的这一些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就像我们国内如果说你就傈僳族很多人都信主，山里面台湾的山区的原住民几乎都信主，但是后面的跟进的动作比较没有，信仰信的就模模糊糊的，不止山区的了，我跟你说就像刚刚讲的造型机也很大啊，待会我谈到新加坡的事情啊，也模模糊糊的，不是山里面的这原住民或者怎么样落后的地方，到非洲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福音老早进了这些非洲的地方了，纳米比亚几乎就是基督教国家，我去上次我跟你们分享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地方的人通通几乎他们都知道耶稣，教会多得不得了，他们都说我们是基督教国家，但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福音见证比较没有，说这样的问题就要跟进，如何去把他们在我刚刚讲的一个培灵的工作如果不继续做下去的话，我们基督徒你信了耶稣又怎么样呢？到了天上的时候耶稣怎么对我们说呢？你们有见证，他说哎呦，他说我有疫病，我有赶鬼，耶稣怎么说？你们走怎么样，走到一边去了是吧？哎，我从来不认识。这是今年2月9号，他们这个是台湾的主力会聚会以后这个拍的一张合照，左右这下面两个就是他们夫妇，上面那个牌子十字架上面就是建好的时候叫做全守哲，他叫全文和，他们就三弟兄都是一个姓，就是全守哲牧师。当时在1970年代，台湾的长老会的原住民有4个阿美族，有4个布农族的传道人，前后8个人，离现在来讲1970年代是40多年前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前后10年，后来因为马来西亚回教化，他们必须要离开，那现在陆陆续就回去之后，我回到新加坡，我跟各位分享，到了新加坡以后，我不晓得大家有去过新加坡的告诉我一下啊，不多，新加坡可以是说华人可以说地区治理最好的一个国家，在全世界它的国民所得已经到30万美金了，那是一个华人值得骄傲的地方，从华人的角度，同样在这一个东西方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各方那个汇集的一个新加坡，几乎是在宣教也好教会也好以华人的比例来讲他们也是高的，影响华人很多，那里有很多叫 Mega Church， 我想你们都知道 Mega Church 大教会，美国也有大教会啊，听过我们有些很大的教会，胡牧教会啦或者等等的哈，一些大教会在新加坡有2个大教会，一个叫 New Creation Church， 一个叫做 City Harvest Church。 City Harvest 叫什么呢？城市丰收，就是康熙的，另外一个叫做 New Creation Church 是 Joseph Prince， 这个是一个亚洲人，他的名字叫 Joseph Prince， 他的事工做得比康熙还大，我在纳米比亚的那一个小国家的基督教书院书房里头，我可以看到他的 DVD， 在非洲的所谓的有线电台的基督教有线电台也会放他的讲道。那我们看一下，这是 New Creation Church， 这也是我这次我去拍的。怎么样，这个教会够大了？我上次来的分享，这个教会这个花了$8亿盖的，8亿啊，不是台币啊，也不是人民币啊，美金啊，30000人，全部是中产阶级，跟你我一样，从30岁到70岁，我早晨去听了，听他的主日讲道，我在网上已经注意他，看了很多东西，这次我去了，感谢主，跑去登记，哎呀，真有制度这个教会，待会我给你们分享。这是它里面的，下面是 mall， 卖掉一部分，上面是很大的一个文化展览会，因为新加坡规定要如此。这个整个这个 complex 我们叫做 plaza， $8亿，去年盖好的。这是内部，够炫了吧？跟我们这 BB 怎么样？要去那里还去这里 ？UBC 比较好了，UBC 比较好哈。这个是我在现场，他们说开始以后不可以拍，我用 iPad， 他们同意你开始以后不准拍片。你们按下那个制度管理啊，我们去上网登记，说我们一个 visitor 的这个情况下去，那他们也回 email， 说你来了以后你几点钟报到，找一个穿什么样的衣服，第几楼你去跟他登记，就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准时提前2几分钟报到，哎呀，看到他们那个穿穿整理有一个牌子，到了以后一打开看，啊，经理 ，Yes you are， 有你。然后另外嘛还找另外一个人也穿穿整理就带我，因为这个太大的场合，5000人一次啊，他一天有2场啊，3场、4场，一天4场，8点半、11点、2点半、5点半，4场，一次5000个人，啊，坐满了，真的是坐满了。那我们去了到哪找啊？好大的楼，哎呀，很有制度，很有管理，管理化非常好。创办人，你看这个够英俊潇洒吧，他到今天为止他已经牧会30年了，这个教会他还很年轻，他也会弹吉他唱歌。3万人，实际3万人，号称38000个，这个教会在各地在不断的扩张。去参加他的聚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第一条歌开始，重金属音乐，我这个心脏不太好，差点就，我真的心脏不好，我装过支架。但是第四条歌的时候 Glory Glory 也出来了，你到里面你很享受，你要各种的它都有，摄影机18台，一流的讲到75分钟，75分钟聚会2个小时，他绝对不看讲场，肢体语言比我好太多了，我是乱讲啊，啊，那真棒啊，对，真棒。每2分钟、3分钟，他一定让你有个会心的微笑，你会很瞌睡，我要再学习，啊，否则都很严肃。但是，他也讲救恩，他讲耶稣的宝血、宝血，通通讲，但是唯一的一个不讲，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我，他不讲，就是不讲这个。耶稣怎么说？凡不配不奔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怎么样？不配怎么样？另外，大家都知道一个城市丰收教会，康熙的，知道的举手，都知道。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讲话，求你原谅我。但是我今天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教会里面公开讲名了，用名字了。在我们的影片里面，我不会直接的去针对这件事情来说不对，我只讲对的，圣经对的，讲对的就好了，论断神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我必须从某一个角度要讲，是城市丰收教会，我们从里面派出去，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区。那看出它外面你可以看到都是这个最好的一个地区，要上它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是一次3000个人的，这是他的聚会情况，3000个。2月15号礼拜六下午，我参加的这个晚场，当天第二天情人节啊，你看这个，他们真的是 那个气氛非常好。但是我真的讲一个事情，再好的气氛，再豪华的聚会场所，再舒服的环境，一流的环境，一流的声光，一流的讲道技巧啊，各方面都是一流的，真的与我们有益吗？我一直在想，我回跟我们台湾，我在想跟我们的牧者，跟我们台湾的牧师，包括我们自己，今天神呼召我们当传道人了，是牧者了，到底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羊？除了我们拿到圣经告诉他们读圣经以外，约翰福音的末了，耶稣给彼得说三次，说我们都会说你爱我吗？你爱我们吗？在那个爱上去打交道，但是就忘了，耶稣就给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啊，你喂养我的羊啊，你喂养我的羊。我们当传道人的，我们拿什么去喂养我们的羊？有一天我在这里讲到，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份信息，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比如说我听到的是那个黎摩我给我讲的，错的，嗨呀，耶稣说我也碰到了，耶稣说你拿什么喂养他？你是拿草木禾秸还是金银宝石？在新加坡，在这个地方教会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刚刚讲德国的问题，德国的教会开始很多地方开始荒凉，同样这个情形在新加坡也开始有一些这个情况。在新加坡市中心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赞美广场，亚华应该知道，我们这次去了以后，你看这两张照片多漂亮，左边是教会，这是他的一个，对不对？市中心看得非常清楚，这是天主教的一个教堂，这是他的教堂，这是1901年盖好的，只有100年，这个广场是1948年完成的，现在目前这个广场是没有聚会了。这是进去有它的招租广告牌 More shops ahead， 还有更多的商店在前面招租，招租。这是里面的原来一个叫做 Coffee House， 已经改为 Spa 了。然后另外的就是中国餐厅还有 Coffee Shop 等等的，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观光场所是在新加坡，是在新加坡。那个弟兄姐妹，我用的这些图像、这些相片给你们看的时候，从非洲到新加坡，从大教会到原住民那一个山里面，我讲到沙拉月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那个在原住民里面那个教会，他们礼拜天聚会的时候，我们参加的时候，只有什么呢？就在那一个几户人家的一个长廊里面，他们就在那里聚会，没有牧师，牧师是巡回来的。我们宣教士巡回去，只有什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台子，上面放了一个蜡烛，一个小的木的十字架，那个就是他们在那里聚会，就坐在那里，大家在那里聚会完了，在那里唱歌。那同样我刚刚到了新加坡也有这样子，但是我给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赞美广场啊，回头一下往前，对，1901年到今天只有114年，就已经没有人聚会了，最好的地点。说到底我们基督徒回到一个地方，如果我们在把我们的眼目，把我们所要看到的东西都看到这些有形有体的这个部分，而不在生命上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身体，对不对？教会就是我的身体，我是头。今天身体不是我这一个手啊，是我们的心，是我们这个全人，是他的身体。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好好保守，而我们在福音的认识上我们不清楚，我们在我的见证上不真实，不按真理而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是这个赞美广场，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赞美广场。名字很好，英文名字这个不知道怎么发音，中文的意思叫做赞美广场。说耶稣说你们的心赞美我啊，你们口赞美我，你们的心怎么样？远离我。 OK， 时间 我只能给你们讲到这个一个部分。有个斯多德，约翰斯多德大家也知道吧，知道约翰斯多德的好很少 OK， 跟你说约翰斯多德没关系，如果是在基督教他可以说二十世纪，第二十世纪是福音派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如果用十个来手指头来数，把这个二十世纪的里面他可以有一份福音派的话，他有一份，91岁，90岁去世了，2011年。我这一个多月一直在路上思想我们基督徒在做什么，弟兄姐妹，我在思想，我想要鼓励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到底在做什么，你传福音你到底在传什么，而我们牧者到底在教徒教导信徒你信什么，我们在教导什么。斯多德2011年死的时候，他一本书发表了，很短很小，叫做《做真门徒》，英文的名字原因是 Why I am a Christian， 我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他在这本书里头，我要跟各位，他里面当初要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要一个对抗的一个是罗素，我们都知道，大数学家、哲学家，得过诺贝尔奖。1927年，罗素在伦敦说：“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罗素认为世上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是虚假有害的，他不认为有神的存在。”弟兄姐妹，罗素讲这句话其实是没有错，从某一个角度。但是为什么我们听斯多德不同意？我各位要跟你们分享：当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基督信仰，把我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成一个宗教的时候，罗素讲的没有错，阿不阿们。当我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福音当作一个宗教的话，跟佛教跟什么同样一个等同的，我们就跟那个赞美广场一样的，没多久就完蛋了。说罗素没有讲错，只不过罗素因为他不认识福音，说他认为福音基督信仰是一个宗教，他把宗教当作其他的宗教一样，他说都是有爱的，当然了，他不是真理。苏多多在这个书中他回应罗素的说法，如果我要相信基督教是真的，罗素斯多多说，他说换一个说法更好，不是基督教是真的，他说我相信耶稣的宣告是真的，哈利路亚。我们如果传福音都说我们的教比较好，我们的比较真，另外一个人说讲过我听听看，我佛教也不坏啊，讲来讲去讲不通啊，我也讲不清楚啊，我跟我哥哥没事就吵架，就是吵这个架，我跟我同学怎么讲啊，他心密宗的，他说我们同归一样，那讲来讲去我也讲不赢他，当我把宗教再传的时候没有意义了。斯多德他在老的时候他讲出这个问题，他回应罗素，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宣告是真的，那耶稣基督宣告什么，他用了三点跟各位分享。第一个他说啊，对比下面一个啊，对，所有的宗教领袖，如果你是搞宗教的，都要人专注于他自己所教导的真理，就刚刚洪立明洪牧师谈来的，我们的最熟悉的我们的孔子，孔子要叫人什么学他什么，他所教导的真理，耶稣所教那个孔子所教导我们，要我们学论语孟子，我们从小都会背，台湾来的背的不太一塌糊涂，我们都要考的嘛，对不对，都很熟的，从小读到，那现在我忘掉了。他说宗教领袖就要你注意到他所教导的那些东西，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他说我这边红字哦，特别注意哦，很吊诡的，耶稣却高举自己。我们说耶稣不是很谦卑吗？确实耶稣在对人的面前他是谦卑的，但是他对他自己的那一个独一的儿子的身份他是高举的，因为他是那一个神，他是那个独生爱子，他是那一个创造万有的神，他高举他自己，哈利路亚。哎，你看弟兄姐妹，你要分清楚这两个不同啊。耶稣高举自己，但在人的面前他要我们学习谦卑，他走 临走之前，他给门徒洗脚，他说你们要学习我，学生不可以高过老师，这句话的经文出来了，仆人不可以高过主人，我都给你们洗脚，你们是我的学生，你们是我的仆人工人，你们本当学习我，彼此洗脚，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什么门徒。哈利路亚，耶稣在他服事上，在他人上，他是谦卑到谦卑的，但是对他的身份来讲，他是高举的。那耶稣对于这样的一个宣告，他基于他应验了圣经中的以赛亚书61章的经文第1-2节，同样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18-19节，耶稣来到加利利的会堂，执事拿给书卷给他打开，看到右边他就念了，说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我们一起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迫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第一个应验，他说他应验了这个弥赛亚，这个是耶稣最重要的来的一个身份。路加福音第4章，他确定一开始了，就宣告这件事情，应验这个身份，弥赛亚灵高他干什么？叫耶稣传福音，耶稣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不是随走随传吗？天国近了，你们当什么怎么等等的，叫我传情给贫穷的人，有两种解释，我们都知道，可能实际贫穷的，灵里贫穷的，有学界有这两种解释，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谁掳啊？被世界的王，被世界的权势被掳，从世界中释放出来，这是福音很重要的本质，这是福音最重要的本质。我们被世界的王弄瞎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那一个真神，他说那瞎眼的看见，被世界的神弄瞎，里面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要你们瞎眼的看见，能认识真正的那一个真理跟福音，受压迫的得自由，我们这些被这个世界的权势各种的一种压迫，不合理的人的那个罪所造成的，在这个中能释放出来，报告神悦纳神的喜年，天国到了，已经开始了，将来他还要再来，这是耶稣整个的福音的核心。在另外一个整个路加福音的这个经文里头多了一句话，叫瞎眼的得看见，还有一个什么，那什么瘸子的能行走。什么叫瘸子能行走？还是那个美门的那个瘸子，耶稣就你可以起来行走了，就这样的吗？从古到今到今天，有几个瘸子被医治了？100个里面有一个，没有啊，耶稣没有一步医治当全部的瘸子能行走。在这个神迹中，你要看到后面属灵的意义，那个属灵的意义我跟各位分享是什么。今天我们能说不能行，我们没有力量去行走，神要我们背的那个十字架，要我们真正去服侍他，那个力量没有，我们是瘸子，叫我们有力量能行走。圣灵高我们，耶稣也是主的灵高我，主的灵高我，同样圣的灵也高我们，圣灵的力量让我们有力量在做福音的工作上，在我们行走天路上，我们有力量了、瘸子走不动的可以走了。我想这个是一个福音耶稣在传的一个部分。第二个，他跟他神的关系，耶稣跟神的关系唯一只有他称为那一个 begotten son， 同等于神的那个独生爱子，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从肉身而生出来的子，人子是一个原生的，那个独一的，而我们是被继承的，我们被收养的 adapted， 圣经是告诉我们被寄养的， 这一个独生爱子，他是跟神有完全亲密的关系。所以耶稣会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他跟父之间那个是完全亲密的关系，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父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一句话不会多说，一句话一件事不会少做，不是这个样子吗？所以说这个是耶稣讲的这样的事情。第三个，与世人的关系，耶稣与我们每一个世人的关系，包括你我，耶稣说他是拥有权柄，他可以赦免罪，他也可以让我们从罪中被救出。耶稣是一个 redeemer， 但是耶稣也是一个可以审判人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不单单的只带了一个耶稣只是一个 redeemer， 他把我们自己，他把自己跟世人分别出来，因为他说世人都世上了，包括我们自己，你们都世上了，因为我们被世界的王掳去，只有他除外，而且只有他能寻找拯救世人。基于这三个理由，约翰斯多德他说这是他信耶稣的里面的原因之一。我想这样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们刚刚在思想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做培灵的工作，我们谈福音的本质，谈我们基督徒整个的我们生命与见证，我引用了很多啊，我实际读书，然后我去访谈所得到的一些资料。今天时间有限，我只想跟今天的经文跟你们很快的分享一个很重耶稣自己的见证。首先很快，第一个，为什么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很重要呢？因为耶稣准备要上十字架，这个是在最后的晚餐，耶稣要被进克西马尼园被抓着之前，跟着就要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的祷告，他是跟父神的祷告，他表示他跟之间的一些事情，很多细节我先不讲，不能讲了。十章一节，耶稣说的这个话就举目望天，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是儿子荣耀你。我们耶稣来一个目的，最重要的时候，他跟父神的祷告，他圣经记载给我们听。耶稣来了，他是荣耀了父神，父神荣耀了他。同样，这样的故事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些事情，我可以说打个下面的星号，各位弟兄姐妹。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是创世以来最荣耀的事情。阿们的举手。如果你没有举手，我可以想象你可能是不知道，我不会想象说你不同意，因为只有这样的事情才是最荣耀的。待会儿跟各位分享怎么才是最荣耀的。第十七章二节第三节这个部分经文，因为我们都要吃饭，我不跟各位分享多讲啊。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只讲一句话，一般的基督徒对蒙福永生的错误的看法，往往我们把永生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死了以后就上天堂，把福音就单纯去看着这件事情，然后开始跟着秦始皇联想就跟秦始皇开始联想，他那个仙丹只不过现在是用耶稣的话啊，他说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你们要吃我得永生啊。我们就把它当作另外一种跟秦始皇开始联想，尤其我们中国人。但我告诉你这个是错误的想法，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分享这为什么是错的。不是说那个不对，不能往那个方向去联想。十七章四节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在下面一个打个记号红字，我认为是圣经是一个启示的书。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是查经班，有人说是罗马书第八章是圣经的高峰，我个人说罗马书第八章是很好，因信称义的一块，耶稣的爱长过高深，但是我更觉得如果从事情的耶稣自己来讲的话，我认为十七章四节约翰福音是圣经启示的最高峰。没不一定要同意啊，完全没有，这是读经个人的看见。怎么是？而且这是认识我们耶稣的福音的根基。因为这个第七节是讲的，你已经荣耀了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就这两个， 如果神耶稣在 要求我们的事情给他门徒，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成全的话，那我们做什么门徒？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徒耶稣成全了父神，那一个 begotten 上我们这些人子被寄养被收养，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去做我的事，做得比我还要更大，那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我们也要去做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是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这件事情成就了，你看呢，这个所的托付，托付什么？成全了神自己所颁定的律法。各位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王宇姐妹您在后头吗？
在。
容许我还有一点点时间讲这个吗？饿的人举手。我觉得这太重要了，我跟你说这个
十分钟吧。
对，
好啊，我就把这个这段给你们讲。我们都说律法这件事情，
反正你不能超过12:25。
好，12:25，反正讲到哪算哪了。25，我知道这个时间了，我看得到表
啊。对，
因为这一段实在是很重要。我跟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从信主以后，2003年12月，我昼夜思想神的话，读很多书，我就放下一切。或许神也给我看见很多问题，我一直想不通，但这个道理是在我今年年初去年年底慢慢想出来的。我悟出来，把这个亮光给你们分享，我觉得太重要。律法到底要怎么去遵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软弱没有办法形成律法，旧约就做不好，到今天你我律法也做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跟你讲这个事情是最高峰。各位，我们看查考圣经了，路加福音4:18-19，天父所托的事，刚刚我们讲过了，对不对？明白了，天父所托给他的事情。第二个，我们看一段圣经，福音书，马太福音5:17-19，成全律法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不用抄，因为我 PPT 给你们了，你们就听。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我念你们仔细看啊，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个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就教训人如此做，天国要成为他最小。如何遵循这个诫命，天国是最大的。谈这个问题，耶稣成全的这个律法怎么成全？从福音书你读来读去，好像耶稣也没有一条条的做嘛，到底猪肉可不可以吃他没有讲嘛，是不是？他举了很多比喻很多例子，实践从第一条到第十条，他没有一条一条的告诉他怎么做。然后你再看到旧约，如果说要讲到旧约里面的所有的那些条例，耶稣根本就没有谈这些很多细节，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2:37-40，诫命的真正意涵。耶稣回答了当时的法利赛人，最能实行律法的，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最熟，今天你们读经的问题问了这一题，生命记的，对不对？最大的诫命是什么？问这个事情。耶稣在这个地方引用这个地方了，其实相反的是爱人如己，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实际上前面几条是爱神，你们要只能信我一个，之后你要孝敬父母，开始讲人的关系，不可贪心，爱人的问题。这两条耶稣在这个地方回答当时的法利赛人说，我们不要当然他是跟法利赛人斗嘴啊。你比如说他跟耶稣一个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哎呦两个人在斗嘴了 你用斗嘴的心去看就错了。耶稣是没有那个时间用圣经来讲跟法利赛人斗嘴的问题，他在教导我们。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的总纲，所有的律法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回到一个问题，耶稣如何成全了他的律法？12举手，换你来分享，耶稣如何成全了这个律法？
爱，十字架的爱，
哈利路亚，十字架的爱。我们看看，我为什么说十字架是一个最荣耀的事情？耶稣上十字架，爱人我们都知道这是最荣耀的事情，那一个十字架上的爱， 就是这个道理总纲的完成所成就的。所以耶稣说，父啊，你所托付的我在地上我已完成了。耶稣的一生33岁半3年半，他就是面向耶路撒冷 heading to Jerusalem， 他一生跟耶路撒冷走。当耶稣要上去十字架的时候，要死的时候，撒旦那个彼得就说，哎呀，主啊，你可万不可如此，对不对？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吧，你体贴人不体贴神。耶稣所成就的事情，十字架上完成这件事情，他耶稣顺服啊天父的命令，背起了他的十字架，这是什么？彻底的爱神，完全的爱神。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人 Son of Man， 圣经只告诉我们，你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他没有说你们可以成全这件事情，有没有用尽子这个字，尽心尽力啊。但是耶稣是完成了，那耶稣叫我们 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为了所有的罪人，包括所有的人，他成了替罪的羔羊，是什么？完全的爱人。我们今天当基督徒，我刚刚讲了，从前面那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给人家去盖学校，我们可以孤儿院，但是更重要的还有更深的一个，担当他人的软弱与过错。耶稣饶恕我们，我们也饶恕别人。基督徒真正的一个爱是担当别人的软弱与过错，耶稣就这样的完全的担当了我，也让我们有能力去担当。所以我就跟你们各位分享，十字架是一个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是最荣耀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凡不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的一生的名，我们唱诗歌，我们要荣耀主。荣耀主是什么？耶稣做了榜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做，尽心尽力的去做。第5节的经文，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分享你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父神与子神的合一。”这也是未有世界以前就永存的，这是父与子，天父与耶稣同时在地上显出他的荣耀。父神的诫命，至神完全的成就，父神的诫命，至神完全的成就。而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我们软弱，但是我们可以向父神祷告祈求，凡祈求的就给你们加给，就得着，就圣灵的能力膏抹我们。耶稣也说，主的灵膏我，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求神膏我们的灵。耶稣说，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去跟随他。耶稣这个十字架并没有在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被钉上去，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去思想，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有团契生活，我们讲十字架的爱的时候，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有这样的团契生活，效法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谢谢各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一群受教的孩子，主啊，不是孩子能说什么，也不是孩子要彰显什么，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话语激励了我们，你自己的见证光照了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十字架的爱，也明白主你自己显明了父神的样式，父神的心意，要在我们这些蒙你拣选的你自己的百姓身上要彰显出来，让我们在地上成为是盐是光。主啊，我们不是只要去做盐做光，我们本身就是盐就是光。主啊，愿你的灵厚厚的膏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渴慕跟学习中，主啊，你厚厚的与他们同在，让我们在地上好 自己美好的见证，荣耀你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正好